20章教义。教义有两种解释，第一是指整个真理，就是真理的体系；第二指一个单独的真理。就圣经教义来说，前者指神整个的教训，后者指神真理中的某一点。例如关于基督再来的教义，不论是哪一种，基础都是圣经。如果我们想有系统地陈述正确的教义，必须先明白经文的意义。所以殷勤地查考圣经和准确地解释经文非常重要。圣经和一般的教科书不一样，圣经不是把教义分开来一次教我们一条，因为圣经的教义和一般的知识不一样。一般的知识可以一种一种地学，圣经教义是真理，我们学习认识神是为了在生活中和他有团契相交，而且顺服他的旨意。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赐给我们圣经，为了要使我们成为他所要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3:2-3看到，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对主再来的信念，使我们持守洁净的生活。圣经把神的真理放在生活中教导我们。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在大卫的征战里，也在先知对以色列人的呼吁中认识圣经的教义。甚至我们能够明白新约圣经的教义，也是借着使徒所写的那些教导人怎样过基督徒生活的书信。因此可以在圣经中不同的地方找到同一个真理。整本圣经中有数以百计或千计的经文直接和神的教义有关。查考圣经教义的方法，好好的计划一个查考教义的方法很有帮助。我们对于圣经教义应该有怎样的见解呢？一，神借着圣经把他的教义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3:26-27说得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有益。二，对于所有的教义，圣经本身是全备的，神已经在这本书上记载了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教义，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其他的权威，教会传统、人的理性、直觉或任何圣经以外的东西都不够资格代替神的真理。三，圣经的教义是整体一致的，新约圣经出现的教义不会和旧约的彼此矛盾，保罗的不会和耶稣的彼此矛盾，雅各和保罗也不会。圣经是神清楚而一致的启示的真理。当然，圣经有些地方在真理的重点方面可能有些不同，例如耶利米书强调的是神对他百姓犯罪的审判，而何西阿书在神的怜悯方面说的比较多。可是我们不能说旧约圣经讲神的愤怒，新约圣经讲他的爱，两约里面都有教导关于神的愤怒和神的爱。而且神真理的启示是向前的，就是说圣经比较前面的部分还没有把整个真理完全启示出来。随着时间，神更多的把他自己和他的作为启示出来。新约是神启示的顶点，因此和旧约有区别。四，我们学习教义时，对于每一个题目都要把所有有关的经文都读过，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圣经对这一点怎么说，这样必须找到所有有关系的经文。我们不可以先入为主地想出一个自己的看法，然后找圣经来证明，也不可以断章取义地用一两条经文来确立一个教义，这非常危险。等一下 要更多看这一点。五，不要期望完全认识神的每一件事。我们是受造的，他是无限的造物主，他无限的高于我们，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装进他所有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料想得到，圣经里总有些地方很难了解，也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所以一方面要接受并且遵行明白的部分，一方面仰赖神，把不能理解的部分交托给他。六，圣经里面有些真理似乎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就是说，有些话看起来和另外一些彼此相反，可是两者都出自圣经，两者并存，似乎不合逻辑。例如圣经教导我们说，基督又是神又是人，神是不受限制的，人是会受限制的，这样基督怎么可能又不受限制又受限制呢？但是圣经说他是这样，学者没有办法完全解答这个，但是他们，我们也要如此，必须接受圣经的教训，把基督这两方面的真理当作是有关基督的教义。七，教义是为了使我们更属神，我们越是查考教义，就越要尽力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解经指引，怎样明白圣经的教义呢？一，圣经的教义要多根据在那些能按着字义解释的经文，少根据那些只按灵义解释的经文。比喻性的经文是为着叫我们从整个比喻里面得到一个主要教训，可是我们往往会错误地从故事里面的一些情节经文找出一些教义来，这些情节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为着教导教义的。另外，就准确性来说，解释一句清楚的陈述性经文，要比解释一幅比喻性的图画问题少得多。例如浪子的比喻，有些自由派神学家把这个比喻看作罪人怎样归向神的教训，因为故事中没有代赎的事，所以他们说神是慈爱的神，只要求罪人悔改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基督代替我们受苦赎罪。再看一个例子，葡萄树和枝子，在这个预言中有一些枝子被火烧了，这是代表真正的信徒吗？真信徒在最后有被焚烧的可能吗？如果有，是在什么情况下呢？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在清楚的叙述性经文里找，而这节预言性的经文只能用来帮助我们说明一个真理。如果想凭着这句经文确立一个教义，实非明智之举。二，尽量在清楚的经文上确立教义，避免用那些不确定的经文。圣经的经文确实有些不容易懂，虽然每个学者对难易有不同的看法，可是的确有些经文是公认的难解，我们最好不要用来确立教义。例如彼得说耶稣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圣经学者对这节难解的经文莫衷一是，所以我们不可以拿来做根据说罪人死了以后还有一次悔改的机会，别处有清楚的经文说没有第二次机会。三，根据教会性及教训性的经文确立教义比历史性的好，大部分的先知书和实际上所有基督的讲论使徒书信都属于教训性的经文，就意义上说，教训性的经文是为着给予教训，历史性的经文是继续事情，其中的教训比较间接或者只是暗示性的。当然有时候神或者他的先知曾借着一次事件说话，可是无论如何，不要单凭一些行为的暗示就确立一个教义。例如耶稣有一次在船上睡着了， 那时正有风暴，门徒很害怕。我们当然不会愚蠢地根据这个说，神不晓得我们，神对我们的危险漠不关心。又例如马太福音25:5说，十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这当然不是叫我们以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睡觉。另外，也不可以单靠使徒行传的事迹就确立有关圣灵的教义。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但必须依据使徒书信里面有关圣灵的教训，这样才能得到清楚的教义。四，要根据所有有关的经文确立教义，只根据其中的一些是不对的。如果你看了一小部分经文就定出教义，然后拿来作为解释其他经文的依据，这样会有错误，其他的经文也需要从头考虑。例如帖撒罗尼迦前书1:10和5:9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假使有一个基督徒凭着这个就说，在末世的时候神不会叫教会经过大患难，那就错了。他应该也看其他有关的经文，例如马太福音24:29-51，否则就是断章取义，而且不能得到正确的教义。当然有些教义牵涉到好几百处的经文，这是一个问题，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全部找出来，而且都要彻底查考。你也许做不到，可是至少应该用这样的功夫去查考几个教义，这样可以大大帮助你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这样广泛的查考，许多人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得知圣经的教义，例如从教会中的教师，从属灵书籍，从讲道中，或者从查经的书刊中。对于神设立在教会中的那些教师，教导教义可能是他们贡献最大的领域。神确实给某些人一些恩赐，使他们能担任这个职事，就是认识真理，然后清楚地加以确立总结，并且有效地传达给信徒。所以如果你发现单靠自己查经不能得知圣经的所有教义时，不要灰心。五，有一些教义你必须做字的查考，特别是那些以圣经专用的名词命名的教义，例如安息日。最好有一本经文汇编，没有也可以，可是难得多。另外要注意以下各点。一，有些教义圣经本身没有一个单独的词来称呼，例如三位一体，因此这类的教义没有办法做字的查考。三，有些经文虽然是在陈述某个教义，但是经文本身没有提到该教义的名称，可是查考该教义，这些经文却不容错过。例如成为圣洁这个教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3有这个字，约翰一书1:3虽然也讨论到这个教义，却没有这个字。但这些经文正是查考这个教义所不可缺少的。三，有些教义的名称不止一个，不可挂一漏万。例如成为圣洁、圣洁和洁净，都是关系到同一教义。六，每一句经文必须按照一般解经原则来解释，任何经文的解释都不可偏离基本的解经原则。例如查考成为圣洁这个教义，要注意到约翰一书3:6-9中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动词的时态。七，不可以把推论当成教义。如果圣经中有经文讲到某个真理，而我们也认为没有问题，那么你可以从中衍生出一些其他的东西，这其他的东西就叫做推论。圣经本身没有记载这点， 是你自己从圣经中某个真理得出的，我们必须谨记，推论就是推论，不可以当作真理教导人。例如，有些圣经学者看到圣经清楚写着说，神以他最高主权拣选了一些人，于是就推论说，神也必定叫一些人灭亡，但这只是推论而已，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这样说。这个推论也许对，也许错，即使对了，也只能当作推论而已。八，当心有关教义的臆测。常常当我们默想时，脑筋就开始思想一些事的可能性，然后就很容易臆测事情。譬如说，也许我们会想，在勇士里某些人是小孩子，某些人是成人，也许会想，将来我们会住在别的星球。不管对或错，这些都是臆测，圣经没有记载这些，所以我们要当心。九，确立持守或教导教义时，要强调圣经所强调的。神启示的真理都是重要的，但是其中有些是更重要的。例如，关于基督再来的真理，就比大灾难时期教会是不是留在地上的真理更重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说，他服侍的内容有先后之分，因此教义也可能有先后之分。所以我们不但要明白教义，而且要强调圣经比较强调哪些教义。十，认识教义的实用意义。通常圣经本身会指出教义的实用点，神就是为这个目的启示我们教义。我们有责任把教义的实用意义找出来，并且求神给我们能力付诸实行。三位一体的教义。现在我们要用圣经中一个重要的教义做例子，看看应该怎样查考教义，而且知道会遇到的问题。这样举例对我们很有帮助，下面就简短的以三位一体的教义做例子。这个教义，甚至这个字本身，已经成为基督徒信心的一个基础。忠心的圣经学者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下列几个真理。一，只有一位神。如《申命记》六章四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等等。二，在神的位格中有一位叫做父，他是神。如罗马书一章七节，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三，在神的位格中另外一位叫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如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希伯来书一章八节，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四，在神的位格中还有一位叫做圣灵，他是神。如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四节。五，神的三个位格彼此有区别。这些分别是，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中有耶稣圣灵如鸽子天上的声音。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父要差来保惠师。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要差保惠师来做见证。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父爱子。这几个圣经真理怎样整合在一起呢？三位都是神，但是只有一位神。这三位彼此有别，不是一位中的不同性质、不同方面或不同形态。所以这真理就是说，这一位神里面有三个位格。位格这个字实在不能完全解释或描述他们，但是因着他们有位格上的分别，所以似乎还是这个字比较恰当。常常我们发觉，说到有关神自己的教义，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字来用。神所启示的这个真理，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 但还是接受。许多世纪以来也被基督的教会接受为真实无误的教义。另外的经文也证明这一点。马太福音28章19节，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启示录1章4节5节。如果我们想更好地照着神的旨意生活，就必须更多地认识神，所以查经的时候应该做些教义方面的学习，这需要努力，但属灵的丰收会等着你。